The Gardener and the Carpenter by Alison Gopnik。 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来读这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园丁啊， Gardener 就指的是园丁，和木匠 The Carpenter。 在这本书的背后呢，有这样一个推荐啊，非常简单，但是我觉得用这样一句话来夸赞一下这本书大概就够了。 Alison Gopnik's The Gardener and the Carpenter should be required reading for anyone who is or is thinking of becoming a parent。所以这本书呢，我想就是如果做父母的，或者是在思考要做父母的啊，所有的这个准父母和父母们啊，如果一定要读一本育儿类的书的话呢，我想这一本大概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啊。关于这本书，我们就从今天开始来一点一点的来读。那这本书呢，它是没有中文版，所以是纯英文版的内容。整本书呢，大概有300页不到一点点，一共分成了9个章节，每个章节呢有大概5到6到7个不同的小节。那我们采取的方式呢是一段话一段话来读来聊，所以呢我会读上一段英文读上一段，然后呢把这一段话的意思跟各位来聊一聊天，谈一谈我的感受，把意思呢并不做直接的翻译主要是把它的大意以及我以为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探讨。那这是我们希望一起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来读完这一本书，可能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就从 introduction 开始。introduction 它的标题叫做 The Parent Paradoxes。paradoxes 它其实是一种矛盾，所以它开篇就讲的是我把它翻译成叫做父母的迷思。那下面呢我们就从这一个开篇的第一章开始。 Introduction The Parent Paradoxes。 Why be a parent? Taking care of children is demanding and exhausting, and yet for most of us it is also profoundly satisfying. Why? What makes it all worthwhile?第一段呢其实没有几句话，但是呢却提出了几个我们一般可能不一定会去思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好的问题才会把我们越来越靠近那个你需要去探寻的答案。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位父母？我们照顾孩子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令人精疲力尽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多的父母，大多数的父母又会认为有孩子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那是为什么？到底这个成就感让我们感觉很值得有一个孩子，或者有几个孩子，到底它里面内在的逻辑，或者说从进化心理学，我们知道本书的作者他本身就是有诸多的身份，他既是一位科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祖母。所以本书开篇问的这几个问题其实是在后面会一点一点的做出解答。 A common answer, especially for middle class fathers and mothers today, is that you are a parent, so that you can do something called parenting. To parent is a goal-directed verb. It describes a job, a kind of work,The goal is to somehow turn your child into a better or happier or more successful adult, better than they would be otherwise. Or, though we whisper this, better than the children next door. The right kind of parenting will produce the right kind of child, who in turn will become the right kind of adult.
在书本开篇的第一段提出了一些问题，那么第二段呢就开始做一些描述和回答。我们知道对于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爸爸妈妈父母们而言，我们作为一个父母，那我们就要做一点什么，所以我们经常今天听到叫做育儿叫 parenting。 parent 本身是指父母的意思，育儿它其实是一个动词，我们说 to parent它其实是一个以目标导向的一种动作，一个动词，它描述的好像是一份工作，一项工作。那我们这个工作的目标呢，就是希望把孩子能够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更快乐的人，或者是一个更成功的人，至少比他原生态本来是怎么样的会更好吧， 或者我们再小声说一点，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比隔壁家的要好一点。所以我们有什么样的育儿的方式、育儿的想法、育儿的心态、育儿的认知，可能就会把这个孩子变成那个样子，变成那个我们期待的那个大人。但是这种观点真的正确吗？ Of course, people sometimes use the word parenting just to describe what parents actually do, but more often, especially now,Parenting means something that parents should do. In this book, I'll argue that this prescriptive parenting picture is fundamentally misguided from a scientific, philosophical, and a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as well as a personal one. It's the wrong way to understand how parents and children actually think and act, and it's equally wrong as a vision of how they should think and act.It's actually made life worse for children and parents, not better. 作者呢在这里呢其实想提出一个观点，是说我们并不是要去咬文嚼字啊。比如说 parenting 它是一个动词，难道不对吗？我们知道所谓的讲育儿，其实是说我们父母实际上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什么。但是呢，因为 parenting 育儿这个概念今天已经变得非常流行了，好像就变得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父母应该做的。那本书呢，要来挑战的是这种既定的观点，他认为从本质上就有误导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成分在里面。换句话来讲，作者本身是一位科学家，是一位心理学家。那么他觉得说，不管是从科学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包括从他个人，他也是妈妈，曾经是妈妈，现在是祖母，他都认为说我们用把育儿，把教育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是一种错误的去理解我们的父母跟孩子应该如何去思考，以及去在生活当中去应对，去相处，它本身就是不对的一种方式。或者说它不对的地方是说会误导我们去思考这一件事情。那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看到非常多的家长跟孩子可能是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家长的日子不好过，孩子的日子也非常的不好过。The parenting idea is so persuasive and seductive that it might seem self-evident, incontrovertible, and obviou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at parents, most definitely including the parent writing this book, feel the pull of the parenting mode, they also feel, often in an inchoate way,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about it.We stimulusly worry that our children are not doing well enough in school and that they are suffering from the pressure to make them do well in school. We compare our children with the children of our friends and then feel despicable for doing it. We click on the latest headline praising or attacking some new parenting prescription and then say, perhaps a little too loudly, that we are actually just going to act on instinct after all.我们知道读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思辨的过程，在挑战你自己的过程，或者讲得再更彻底一点在我自己看来，有时候一本好的书就是一次让自己洗脑的过程那么作者在这说了，我们说其实育儿这个想法好像是非常有说服力啊，有吸引力啊，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难道还有什么应该要去探讨的吗？但是与此同时呢，其实作为每一个父母而言，或者说我们在把育儿这种我们叫做当做一种育儿的模式化的，或者说是这种把育儿当做一个动词的这样一种理念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哪里有问题，可是你有时候也并不是特别清楚问题到底在哪里，但是问题其实是存在的。我们会担心什么呢？这个年代到处都是焦虑感。我们会担心说我们的孩子好像在学校里面表现得不够好。我们会觉得说孩子在这样的竞争的过程当中，他是不是会有压力？我们也会去把我们的孩子跟我们朋友的孩子去比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会产生一种自责感。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都是有这样一种矛盾的感觉。 一方面呢焦虑似乎难免，一方面呢好像觉得又不对，但是好像在这种冲突当中我们就一路的走过去。很多时候呢又会有人到最后会得出一个结论，说还是按照自然一点吧，什么都不用做吧。所以有时候呢使力使多使过了我觉得不对，但是力气完全都不使，难道这就是一种好的教育方式吗？我觉得在几年前我们曾经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两个词语啊，就是放松啊，放松很重要，但是同样认真也很重要。所以在放松和认真之间怎么样去寻求到这种平衡的感觉，我想也是这一段话让我想起的两个词语。所以作者本人并不是，他虽然是一位科学家也曾经是妈妈，但他一样经受过我们今天每一个普通的父母对于孩子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既会有焦虑感，我们既会去比较，我们又会觉得说好像不对，但是我们觉得说什么都不做好像也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开篇就讲了做父母是一个迷思，像一个谜一样的，我们要去一点一点探寻里面的答案。Working to achieve a particular outcome is a good model for many crucial human enterprises. It's the right model for carpenters or writers or businessmen. You can judge whether you are a good carpenter or writer or CEO by the quality of your chairs, your books, or your bottom line. In the parenting picture, parenting follows the same model.A parent is a kind of carpenter, however, the goal is not to produce a particular kind of product, like a chair, but a particular kind of person. 在我们人类的社会当中，我们的常识都告诉我们说，我们努力工作为了一个特别的目标，它其实在很多应用场景下都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木匠，你是一位作家，或者是你是一位商务人士，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些指标来评价。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木匠的话，那么我们就看你的桌子椅子做的是不是好。如果你是一位作家的话，那我们看你写的书是不是畅销。如果你是一位 CEO 的话，那我们看你们的公司是不是生意兴隆。但是在父母这个画面里面，我们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我们父母如果也是遵循这样一种模式的话，那么这样的父母他就是一位木匠。因为我们的目的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信我们的每一位父母，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去把孩子培养成某一种产品，就像一把椅子一样。但是孩子他不是一把椅子，也不是一张桌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与众不同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一个人。所以这种思维方式，这是作者在开篇就提出来可能从本质上就是有问题的地方。In work, expertise leads to success. The premise of parenting is that there is some set of techniques, some particular expertise that parents could acquire that would help them accomplish the goal of shaping their children's lives.And a sizable industry has emerged that promises to provide exactly that expertise. Some 60,000 books are in the parenting section on Amazon, and most of them have how-to somewhere in the title. 做父母之所以它是一种迷思，是像一团谜一样的，会让我们有时候搞不大清楚，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接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我们在职场工作了那么多年，它会有很多思维惯性，思维定式。在工作当中，我们都知道说，因为你的专业技能可以给你，有可能给你带来成功。但是做父母的话，是不是也会有一套所谓的技能，一些特别的专才，那么这个父母也能够帮助他们的孩子去改变那些孩子的生活，去达到他作为一个人的这样一个使命吗？好像我们今天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也有很多的领域，很多的行业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承诺 啊，来告诉我们的家长说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包括在各大电商平台上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能够去满足啊我们的家长的焦虑感的书，好像这些书提供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 how to how to how to， 那难道教育孩子或者说教育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如此的简单直白和程式化吗？Many of the parenting how-to books, of course, simply give practical advice about being a parent, but many more promise that if parents just practice the right techniques, they can make a substantial difference in the way their child turns out. 因为今天有特别特别多的焦虑的家长，所以在市面上呢，就会面对这些需求，这些需求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就会针对这些家长，就会涌现出各种各样的育儿类的书籍，给出一些好像实用的一些建议，更多呢，还会承诺你说，你只要照着这个去做了，那么可能孩子就会完全不同了。我们在英文教学上，我其实觉得任何事情我们都不敢讲得太绝对。也许所谓的科学今天我们知道在语言学习上它做了很多是假说。这其实是非常谦虚的一种态度。什么叫假说？就是以前的经验，或者我们讲的再准确点叫以当前科学认知。什么叫当前科学认知呢？因为科学是在不断的演化进化当中的。我们学数学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很多数学的原理在后面学到越高阶之后是可能会被推翻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几乎可以有一个原则来判断，是说任何事情我们讲的太绝对的通常都可能是不太正确的。